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2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期间履行使命多救人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日。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，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，有精进时的乐趣，也有懈怠时的烦恼，一路走来跌跌撞撞，幸有恩师看护，走到今天。下面记述以下政法修炼中的几个片段。一、疫情期间多救人。疫情期间，我们这里管控很严，小区出入不很方便。我和同修 A 住在一个小区，我俩晚上学法，互相切磋怎样才能救了更多世人。以前都是面对面讲真相，面对面发资料，突然出现这种情况还真是棘手，怎么办？既然出入不太方便，那就在本小区做吧。我们小区一共有40多栋楼，算起来得几千份材料，每星期的材料除面对面讲真相用的，全部在小区挨家挨户挂门把。我们分工有序，他靠一边，我靠一边。解封之前，我们基本上快做完了。这个过程中爬上爬下的，虽然辛苦点，但我们很开心。疫情期间能叫世人明白真相，躲过灾难，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有时正要往门上放，门开了，主人出来了，我们真诚地递给他说，给您送福来了，希望您明白真相，躲过劫难。主人乐呵呵地接受了，说谢谢。有时正赶上上楼，迎面下来的人会问，哪层的，没见过，我就智慧地回答了。开始时也有怕心，可自己又肩负着救人的使命，能不救吗？排斥他，否定他，解体他，渐渐地没事了，心也稳了。过去这小区的人不太接受大法真相，现在大多数人愿意接受了。除了在本小区做，我还制作塑封护身符卡片、不干胶、小册子等，和城里的出入方便的同修一起到路边的车上、小区外的停车场，往车把上放小册子，雨刷下放塑封护身符，从外面看是祝你平安，从里面看是躲过瘟疫的秘诀，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路边的电杆上同样贴上躲过瘟疫的秘诀。疫情期间虽然封城很紧，但我们救人的脚步没有停，同修们都在想方设法的多救人。二、大砖砸头，信师信法，平安无恙。有一次，我和丈夫给房顶上上砖，用的工具是自家做的小吊车，尾部压着8块砖，用来平衡车身。我在下面装，丈夫在房上卸。后来，自家的小孩和邻居家的小孩都上了房，几个小孩就帮着按开关。小孩玩得高兴，谁也愿意按，没注意把尾部的砖碰掉了，砖啪啪往下落，2块砖重重地砸在我头上。我捂着脑袋往前跑，丈夫在上面看到有一块砖头拐着弯还追我呢，大概是来取命的吧。两家邻居听到动静跑了出来，一看我满手是血，上衣也染红了，他们给我叠了厚厚的卫生纸捂在头上，我两手按住卫生纸，一会儿纸就湿透了，再换再换。他们让我丈夫送我去医院，我们都是修炼人，丈夫没有动，我也没害怕。我和丈夫坐下发正念， 两个邻居看着着急，趴在窗户上看着我俩发正念。到了晚上，擦血的纸扔了一垃圾桶，我的双手还抱着头，丈夫给找了一块围巾系上，这样我的手就能活动了。第二天，血还在往出溢，弟兄们要去看他姨，让丈夫留下照顾我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做事要为别人着想，自己的事算不了什么，就说，没事，你们一起去吧，我能做饭。那天给我们这条街修路，只修到我们房后就不往前修了，我想是我有利益心。傍晚时，对门邻居来找我，他走后，我的头开始剧烈的疼痛，我开始向内找，我起了怨恨心，责怪丈夫天黑都没回来，其他弟兄中午就回来了。我为他着想，他不想着我。发现这个不好的思想后，我发正念解体他，我的头立即不疼了。这真是弟子只要在法上，恩师就帮助弟子，真是佛恩浩荡啊。第三天，亲家母来看我，我已经在街上了，没事了。邻居们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感谢师恩，感谢大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重归大法兑现誓约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了愿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8日。我是农民，没上多少学，今天把自己这些年来的修炼历程整理后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同时借此机会正视大法的殊胜和伟大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得法20多年来受过挫折，跌过跟头，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又回到大法修炼中，我努力弥补过失，实修自己，在师父的看护下平稳地做着三件事，直到今天。第一部分，7年蹉跎。1997年10月份，我有缘喜得大法，虽说得法，但根本不知道如何修自己，对师父讲的法只是感性认识。我也参加集体学法练功，到各地弘法等活动，心里知道大法好，但没有实修。当时我有4个孩子都在上学，生活压力非常大，我和妻子忙于生计，放松了修炼。1999年720，江泽民一手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这突如其来的磨难如天塌了一样。因为我有怕心，更怕连累家人，放不下妻儿，迫于邪恶的压力和淫威，我违心地写了不该写的东西，交出了2本大法书。就这样，我放弃了修炼，我内心承受着巨大痛苦迷茫，这一趴下就是7年。我愧对师父，愧对大法，实在是惭愧惭愧呀。人在尘世中，除了修炼人，常人很难不被污染。7年来为了生存，我又开始争名逐利，修炼时戒了烟，现不修炼了，酒也喝上了， 常人电视也看上了，各种欲望也大了，整天浑浑噩噩的混日子，各种疾病也随之而来。我血压高了，心脏也不好了，说是冠心病，前列腺也不好了。2003年我开始吃药，大包小包的药我吃了四年，病情还是控制不住，身体每况愈下，生活前景暗淡。第二部分，重归大法。其实我心里知道大法好，并不愿意离开大法，只是迫于邪恶的压力。师父可能看到我内心深处对大法的渴望，师父就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2006年农历十月的一天，风和日丽，一位善良的老同修来到我家，我感到亲切温暖，我体会到了师尊的慈悲和关爱。老同修可能知道我的近况，关心地说，你的情况我知道些，这些事情谁能给我们彻底解决呢？只有师父和大法，只有修炼才能解决，还是修炼吧。我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思量着，修炼本是我心所愿，但修炼是严肃的，不是儿戏，是非常艰苦的，是有方方面面严肃考验的。我暗暗给自己有个约定，一旦重返修炼，我就是离弦的箭，永不回头，不能再给大法带来任何不良影响。想到此，我坚定地说，行。就这样，我又回到了大法修炼中。刚重返修炼那段日子，同修教我如何发正念，帮我请来师父在720以后的讲法，还有明慧周刊等。我也做了严正声明，声明兼修大法到底，挽回给大法造成的损失。第三部分，大量学法，度过病业关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我知道和同修们有很大差距，离师父的要求差得更远。我是农民，北方的冬天是农闲季节，我就用大量时间来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我如饥似渴的学法，整个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精神振奋。一个多月来，晚上12点之前没睡过觉，有时超法到凌晨1点多。随着学法入心深入，如煎饼顽石的执着观念真的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化掉了，那真是日日提升，天天升华，我这才真正的步入修炼。过了年，也就是2007年初，我身体所有病的症状都明显好转。我就想，师父无所不能，我应该把吃的药全部断掉，把身体完全交给师父，去留由师父说了算。说到做到，我把所有的药都停了，停药后感觉胸闷气短乏力，好像心脏病又复发了。我坚持做到心不动，就听师父的。就这样坚持了10个小时，心脏感觉好多了，关过去了。之后一天排尿，排得像米汤一样的粘稠液体，从那天之后排尿通畅，前列腺炎症状也消失了，一切病状全都不翼而飞了。我气色红润，白里透红，真实感受到了什么才是无病一身轻，走路生风，骑自行车真像有人推我一样。家里人看在眼里，明白在心里，现在我村的乡亲们都知道我练法轮功，身体棒，都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认识，都相信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。第四部分，在救度众生路上奋起直追。救众生发资料，由怕心重胆胆突突的夜晚发，到怕心少了点发，由夜晚发到白天，往自行车筐里、汽车门把上发，再到面对面发，从县城小区到10里8乡各村，再到较远的山区各村，我都去发，一发就是5年。2010年我家也开了小花，2015年全球大法弟子20多万人实名控告江泽民，我也是其中一员， 并帮助没文化的同修代写诉状、修改诉状、打字成文，做到配合整体，时时不忘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。我还发现，在做每件事情的过程中，都有我要修的，方方面面都有修炼的因素在。我信师信法，排除负面思维干扰，正念正行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都有惊无险，化险为夷。我悟道，恒在修炼救度众生路上的最大执着就是怕心，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人心的障碍。每当我前进一步时，比如我发资料，当转换另一时间发放或改变发放方式时，又比如我们参与塑浆或开一朵小花时，因之前从未涉及这方面的事情，这些都需要我们有心性上的突破与提高。首先挡在我们前面的就是怕心、畏难之心、懒惰之心等，需要我们意志坚定，横下心来排斥它、消掉它、突破它。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修去做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，没有做不成的事。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大关巨难，真的什么也不是，在整个过关闯难中都是师父的加持，都是师父为我们承受了，而成就的是我们自己。我是最幸运的生命，跟着师父修炼真好。第五部分，向内找，夫妻恩怨了。我和妻子婚后步入实际生活，和我的想象有很大反差，我俩经常吵架拌嘴，一吵就是几十年。我对妻子产生了很深的怨恨心，怨恨她对我不好，妻子也很烦我，因为牵挂孩子才没离弃我。当然也有和平的时候，我也心疼妻子，情感上我也离不开她，我们断断续续的争吵，就这样我们争吵着过了30多年。1997年我修炼大法后有所改善，但没有彻底改变。每当我发火时，妻子就说，你还修真善人，修的是什么呀？一点也不像个修炼人。说的我真是无言以对。是啊，还修炼人呢，常人也不过这样呗，是该好好修自己了。可是下一次还做不好，反反复复，一拖又是几年，这方面修得拖拖拉拉，弄得我焦头烂额，很苦很累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也知道错在我这儿，常人没错，修炼人是救人的，怎能还跟常人闹矛盾呢？那不是往下推人家，在害人吗？思量着，这可不是小事，不寒而栗，这不把我与缘分最大的家人推下去了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，是该好好找自己了。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我性格内向，但脾气暴躁，能言善辩，做人强势，有很强的争斗心，有的时候还无理搅三分。每次矛盾时，多半是我挑起，没理搅理，搞得妻子挺痛苦。这哪像修炼人呀，真是差劲透了。是该横下心修修自己了。悟到我就做，我首先忍，把住嘴关，做到不争辩。其次是多看妻子的优点，少看或不看她的缺点。常言道，人无完人，妻子的小毛病肯定有，但没大错，她心底善良，没狠的。我曾四次被邪恶绑架拘留，还多次被骚扰，少不了担惊受怕。妻子关心我，跑前跑后，去拘留所接我回家，一句怨言也没有。我情感上犯了毛病，他经常提醒我说，修炼上你哪都能做到，就这上头不行，你修不成。如果我也是你这样的，你肯定把持不住自己。说得我心服口服。我有的时候就想， 当初我发愿跟师父下士住持正法，救度众生，生生世世，我身前身后都是师父安排的。我今世的家人、妻儿、父母能没安排吗？师父根据我生命特点安排他做我妻子。我性情高，他性情低，对我修炼而言真是好事。人家是帮咱修炼来的，我不干还和妻子干起来了，这有违师父的安排，多不应该呀。我应该谢谢妻子才对。我要求自己经常这样想，时间长了还真管用。师父看我有决心修，就帮我把对妻子的怨恨心、争斗心拿掉了。有一次妻子叫我吃饭，我稍晚了点，他劈头盖脸给我来一通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。我不但没动气，心里还乐呵呵的，第一次感到能宽容妻子，真好。2013年，三女儿在另一城市，叫她母亲去她那儿住一段时间，妻子去了。我悟到这也是师父安排，换一下环境修我。她一去就是大半年，分别的几个月中，我重点在这方面修，还真有好效果。我基本上心里能放下她了，没给她打过电话，都是她打给我，问我如何如何。他说我真变了，我梦中也能过关了。修炼难，难得剜心透骨，但想起师父的慈悲，从地狱中把我捞起除名，再把我洗净，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，就是为了成就我们，我受的那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第六部分，不同环境中讲真相劝退。一，讲真相劝退是从我的家庭做起的。我的孩子、孙子辈、女婿、家族、亲家、亲戚、朋友、同学，绝大部分都给他们做了三退，在逐步走向社会，面对陌生人讲真相劝退。赶集上殿，坐公交，去商场旅游，各种社会交往都是我救人的场所。从农村到大城市，都有和我有缘的人，都是因救的众生，我都讲。在讲真相劝退的过程中，我修去了大量怕心、爱面子心、怕难为情的心、怕别人非议的心、争斗心、色欲心、妒忌心等各种人心。在老家我们村，我修法轮功已不是什么秘密，村里大人小孩、村干部都知道我练。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我练功不是坏事，是好事，这样救起人来更方便，不用做语言的铺垫，见人就可以直接讲真相。我跟村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能谈法轮功的话题，没有障碍。村里的领导，从支书到村长、委员、干事等，我找到他们家里去讲真相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现在三里五乡、村村落落，也有很多人知道我练法轮功，讲真相做到了堂堂正正。我叫人做三退保平安，念九字真言保平安，不认识我的人问我是哪村的，我就告诉他我是某某村的，因为是真心为他好，人明白的那面都知道，也就没人举报我，以前我做不到这样。二，给社区居委会的人讲真相。现在凡是到我家里来的人，不分对象，收废品的、干活的、串门的、送快递的、串亲的，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，绝大部分都同意退，包括社区的、镇政府的、公安局的、派出所的，我也都讲。我认为他们都是来听真相的。有一次，一个社区的人叫开了我的门，说是做全国人口普查登记。我请他到屋里坐下，登记完了，我跟他聊了一会儿，先聊了疫情，聊到社会败坏的一些现实， 再聊到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，敬天信神对人类的重要，又聊到无神论、现代科学理念、进化论、什么斗争哲学、战天斗地等，这些东西取代了我们祖先留下的敬天信神的理念。现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改变了，人是随着社会环境变的，现在的人不敬天、不信神，不信善恶有报，什么坏事都敢干，世风日下，唯利是图，全社会乱伦，人心已经变坏到这种程度了，这是导致疫情大爆发的根本原因。他表示认同。我又跟他讲，推行现代所谓新理念的意识形态，取代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理念，始作俑者就是共产党。他推行无神论、战天斗地本身就逆天叛道，罪恶滔天。有道是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共产党也逃不出这条铁律，所以就出现了天灭中共、三退保平安的退党大潮。因为人入了他的党团队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，不离开他就会随着恶党一块解体当陪葬，所以就得退出他才能保平安。法轮功在世界得以红传是天意，大法弟子是顺天意而行，劝三退是救人行大善，希望你能理解，做一个有美好未来的人，把那党退掉保平安吧。说到这儿他坐不住了，好像挺害怕。其实不是他怕，是他背后邪恶因素怕。他说，还有事，我走了，谢谢提醒。虽然他没能三退，也是在给人机会，不放过任何一个救人的机会。三，把公安局、派出所、拘留所、监狱视为正法修炼环境、救人场所。我想既然大法在人类社会红传，不进庙又不进山，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哪儿都能修炼。那公安局、派出所、拘留所等地方，它是不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呢？是不是也可以修炼呢？也可以讲真相救人呢？我个人认为是完全可以的，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和基点去做。我初步想，有机会可以尝试去做。我曾四次被公安局、派出所绑架、非法拘留。第一次是和妻子去南方一个城市旅游，期间在这个城市面对面发资料劝三退。一天遇见一位男士，给了他一份传单，当时他接了资料也没说什么，但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就走了。那人可能在我背后拍了照片，把照片发给了当地公安局，公安局派人查看监控跟踪，找到了我的住所，他们拿出照片确认后把我劫持到了公安局。当时我怕心很少，不把自己放在被迫害的位置上，我和警察是救度被救度的关系，做到正念正行。过程中他们说要做笔录，我就是给他们讲真相救人，讲大法是清白的，法轮功没有错，是江泽民非要置法轮功于死地，不惜编造谎言，罗织罪名，栽赃陷害，欺骗天下民众，达到消灭法轮功的目的，讲共产党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天灭，咱跟着共产党迫害大法是要遭报应的，咱可别吃这亏。给各位说这些都是为了你们好，不是为我自己。如果为了我个人，我可以不说这些，我也可以不发那个传单，我也到不了这公安局，我何必找这麻烦呢？我放下个人安危到了公安局，给你们说这些，我真是为各位好。各位得思量思量，别做一朝失足成千古恨的事，你们平安我就高兴。我感觉他们都听进去了，他们没有为难我，我还借机把看守我的小警察劝三退了。到了晚上十点半，办案的警察对我说，我们请示了领导，因为你是初犯，年岁又大，不做其他处理了，可以放你回去了。 师父叫我们做为他的生命，基点摆正了，这些警察选择了善行，明白了真相，使自己拥有了美好未来，我真为他们高兴。第二次在北方一个大城市，在街上讲真相劝三退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被举报在修炼上也是有原因的。警察把我弄到派出所，我没有怕，按师父的要求不配合邪恶。后来我被弄到医院检查身体，检查结果身体非常好，与我同去的四个警察问我身体怎么这么好，我说练法轮功练的，希望你们正面了解和善待法轮功，法轮功是清白的，非常美好。从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了认同，我劝他们不要跟着中共迫害法轮功，是要遭恶报的，善待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。关于三退保平安你们是知道的，世界上出了这么大事情是有原因的，因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，逆天叛道，上天要灭他，入了他组织的人就是他的一部分，不退出来，天灭他就跟着当陪葬。从医院回城的路上给他们四人做了三退，他们四人把我送到拘留所拘期15天，在拘留所里我不急不怕，心态淡定，做我该做的事，背法发正念，从不考虑自己能不能出去，因为那是执着，用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做个好人，活干在前面，脏活我抢着做，吃饭的时候别人抢着吃，他们抢剩下的我再吃，做到多关照他人，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。号子里的人就我岁数大，渐渐的里面的人都认可我，他们都喊我大爷，我平易近人，大多数人都愿意跟我聊天，年轻人好奇，经常问我怎么练功，我就经常示范给他们看怎么双盘，怎么结印。一个小伙子姓边，经常叫我大师兄，跟他们聊传统文化，历史上为什么出现了孔子、老子、释迦牟尼、耶稣，聊法轮功是什么，教人如何做个好人，聊天安门自焚是造假，聊真实的法轮功没有自焚的，聊修大法的人为什么劝人三退保平安，是顺天意行大善，是在救人。他们看到我为人处事真是个好人，我跟他们聊的话题好像比较容易理解，他们都说我心态好，平和，水到渠成，顺水推舟，号子里的人出出进进如流水，我逐个给他们做三退，先后来的共12个人，有11个人都做了三退。被拘留的人期满了，明天该放的人今天下午放风时都叫签字，明天上午8点半就可以放人了。发现这个事情后，从修炼上看也是去人心的过程，签就放人，不签就不放人，过程中也是人心与神念的较量，我选择了神念，绝不能给邪恶签字，这是假象。到了我该签字的那天下午，狱警点我的名字叫我签字，我平和而坚定地说我不能签这个字。狱警问为什么不签，我回答说背叛大法辱没师父的事我绝对不做。狱警说今天签了字明天就放你了，我回答放不放我不考虑。狱警说这个不考虑你考虑什么呀，你脑子进水了，你不签明天不放你走。我心里想你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之后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的邪恶生命，黑手烂鬼，邪恶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。回到号子里，所有号子里的人都意想不到我这样做，常人没有一个是这样做的，每个人都投来了钦佩的目光。有个年轻人说我真佩服你这点信念。2018年1月3日早晨8点半，新接班的狱警喊我名字 叫我收拾东西准备走。号子里的人，我一一道别。就这样，我走出了拘留所的大门。后来，两次又被邪恶绑架，被拘留一次，我都用以上同样的心态、心境去对待。警察和号子里的人，我救了12人。我老家农村，直接负责法轮功的国宝队长政委，成了不是朋友的朋友，见了面相互打招呼，并互相问候。我为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众生能得救而庆幸，祝福他们拥有美好的未来。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部分，过程中我生命得到了升华，我生命的升华与提高是在师父的保护和大法的指导下修炼得到的。作为弟子，我在师尊膝下无比荣幸，心怀敬重与感恩之心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今生我们有缘得遇师父与大法，师父成就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大法弟子，这宇宙中最伟大的生命。我无以回报师恩，弟子唯有精进实修，无欲无求，做好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，以慰师心。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